非常很高兴又来到大家中间哈，我真的很喜欢恩典堂，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踏进这个地方就感受到神的同在，真的很强烈。我们最渴慕的就是神的同在，讲不管怎么讲，神的同在是我们最盼望和最喜乐的。那么刚才的敬拜我也很感动，真的，我觉得这篇信息真的是给这个教会预备的。你们真的本身你们教会在祷告上也很强，那么今天希望弟兄姊妹听了这个神的话语以后，真的能够起来成为代祷的勇士，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好，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圣经里面一个人物的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那这个照片这个人呢就是提摩太啊。那么站在那儿的是提摩太，那坐在那儿的当然就是保罗了哈，因为他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他们的感情非常好。那么提摩太呢是出生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路斯德这个地区，那么今天呢是土耳其境内哈。那这个路斯德呢离保罗的家乡大树其实不远的，所以保罗其实是土耳其人，哈哈，所以不，我们都不说他是犹太人，当然了，但他是出生在大树，大树和路斯德都是属于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区哈。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叫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提摩太他是出生一个混合的家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父亲不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有可能是做 是希腊的商人哈，是个外邦人。但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却是虔诚的犹太人，所以在提摩太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教导提摩太有关神的话语，所以提摩太对神的话语、对旧约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在主后47年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就来到了路斯德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有机会带领了提摩太和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外婆一起就信了耶稣。所以他们这个家庭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反正也是很早的了，就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家庭。那么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再一次来到路斯德的时候，保罗发现提摩太已经长大了，而且提摩太的生命也进步得很快，所以保罗就决定要把提摩太带在身边，就成为他一个很好的亲密的同工。但那个时候提摩太很年轻，大家猜猜多大年纪？只有20岁左右。所以当提摩太跟随保罗的时候只有20岁左右，所以他就一直跟着保罗和希拉。我们在保罗的书信还是和那个使徒行传都看见哈，他前后就去过帖撒罗尼迦，他去过腓立比，然后又去过比利亚。那在主后55年的时候，当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保罗又差派他这个最亲密的同工提摩太去了哥林多。后来他又去过哪里？又去过以弗所，也去过马其顿省啊，马其顿省是腓立比这边了，已经是欧洲了哈。那么在主后60到61年，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提摩太也是陪着他的。但是后来提摩太就作为保罗的代表呢，就去了以弗所教会。所以当保罗第一次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哈，圣经是讲到保罗在罗马坐监，就没有再写了。但实际上呢，根据教会历史和后来的保罗的书信，我们推论出来呢，应该也是事实，就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2年以后，他是被释放了，他就离开了罗马。那么他第一站他就去了以弗所教会，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那么当时他就留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教会。我一会儿讲为什么他留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教会。那么一直到主后65年，在保罗殉道之前，保罗就按立了提摩太 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所以提摩太就继续的很忠心的在以弗所继续牧会了15年。那么一直到主后80年左右，提摩太殉道。那怎么殉道的呢？因为他那个地区很多异教徒，他向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哈，我们说教会初期的这些领袖都是殉道的哈。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这12个门徒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都是殉道的。那么保罗和提摩太的感情非常好，他们的私人感情，再加上他们年龄相差很大，所以保罗一直称呼提摩太为什么，你们去看提摩太前书后书，他一直称呼提摩太为属灵的儿子，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的性格呢很内向，很腼腆，甚至有一些软弱，所以呢保罗就一直鼓励他。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提摩太还流眼泪的，所以保罗说纪念你的眼泪。所以呢保罗就经常纯纯的教导提摩太。所以我们知道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他的器皿不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的宝贵就是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在神的手中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很腼腆很有点软弱的一个青年人，但是在保罗的带领下，在神的带领下，最后他可以为神去殉道，我们知道哈。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在提摩太前书。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好，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满足我们对你的爱和对你的渴慕，你将那活泼喜乐的灵赐下来给我们，浇灌我们。主啊，你祝福我们和你在一起亲密相交的时间，将女儿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越过女儿的软弱和贫穷，你亲自的对那么渴慕你的弟兄姊妹们来说话，你将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你亲自的来教导他们。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蒙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请坐。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忠心站立的代祷勇士。那么我还是先会讲一下这封信的背景，然后呢这4节经文我会仔细的给大家来解释，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神今天赐给我们的这段经文，神的话语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光和祝福。好，我们就先来看背景哈，提摩太前书背景，我们知道作者是保罗。那么在主后62年左右，保罗第一次从我刚才讲了从罗马被释放了以后呢，他就向东行，就到了以弗所教会，他就拜访了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那么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作为他的代表呢，继续在那里牧会。保罗离开后不久呢，提摩太就写信给保罗，可能是询问保罗他是不是可以离开，因为他可能还是希望与保罗重新会合，能够跟着保罗到处去牧会。可是保罗这个时候呢，却嘱咐提摩太你要留在那里。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要嘱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呢？ 原来在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我们知道在这几个教会里面，它比哥林多教会相对来说成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一些传讲错谬真理的假师傅，一些假先知来到了以弗所教会。所以呢，保罗就嘱咐提摩太，你要留在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章，在第一章他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亚历山大。保罗很清楚地说，他们是传讲错谬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提摩太他一直跟着保罗，再加上他圣经的根基是很强的，所以保罗就说，你要留在以弗所，你要怎么来抵制异端，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封信里面很多次提到这些问题，也提到了一些告诉提摩太怎么样牧会啊，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啊等等，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那么保罗是主后62年被释放的，所以呢，这封信呢，这封信一定是写到，一定是在保罗去了以弗所以后才写的嘛，所以这封信应该就是在63到65年保罗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而且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呢，是在马其顿省，不在小亚细亚，不在以弗所这个地区，他是去了另外去了欧洲的时候收到提摩太的信，在那边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经文，我们把背景和提摩太的情况基本上都介绍了。好，我们先来进入这经文哈。第一点，我们说是忠心站立的代祷勇士，是在经文的2章1到4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代祷是教会的首要任务，这个是保罗交代提摩太的。所以我们先再读一下第一节，保罗怎么说呢？我劝你，这个你就是提摩太了，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他给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一个任务，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持守真道，如果你们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你们首先你们要为万人祷告。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理的战士，你不光是理论上，弟兄姊妹们，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代祷者，你要在神的话语上，你要为别人祷告。所以他说，你首先你要为万人祷告。我们先来看一些词汇啊，我解释一下。这个第一呢，不是指时间第一第二，而是指重要性。所以他说，我劝你，第一就说非常非常重要，就告诉他最重要的，你要为万人祷告。那么为万人祷告，当然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人，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包括了你的朋友和你的敌人。这是保罗交代提摩太要做的事。然后保罗就用了4个动词来告诉提摩太怎么样为万人祷告，用了哪4个动词？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什么他要把它分开呢？就是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我解释一下，恳求是什么意思。恳求是在为特殊的需要而迫切的祷告，就是当有弟兄姊妹有迫切的需要了，当有弟兄姊妹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教会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和呼求，祈求神的帮助和拯救。这是他用的第一个词，是很激烈的恳求。第二个词祷告，就是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不光为你自己祷告，也要为万人来祷告。所以他用了祷告，祷告这个词就是固定，你必须拨出时间来，你要为你自己祷告，也要为别人祷告，你要有代祷的时间，你要有代祷的时间。代求他这里特别强调，为什么要代祷？因为我们是可以在神的面前代表另外一个人，大胆的为这个人，为这个弟兄姊妹向神祷告的。所以他特别的用了这个代求的词，他告诉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你们是要为别人代求的，因为你们是有这个位分来为别人来到神的面前，来为别人祈求的，这代求。祝谢就当然就是要向神感恩和感谢，我们要为我们向神祷告，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要为神 赐下这个恩典给我们，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要感谢他过去为万人所做的一切，以及将要做的一切。所以他就用了这个祝谢。好，这第一段经文我们就解释了。那么第二和第三段经文在这里代祷的重要性，保罗就告诉他了，为什么你要为万人祷告。他第二节是这样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从这个经文好好理解，就说你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你为他们祷告，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是吧？从这个经文就这么理解。我们来看一些解释。敬虔端正指的是我们大小事都以神为中心，有敬畏和诚实的品格。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个基督徒，我们对神对人都应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的内心都有神赐下来的平安和平静，这叫敬虔端正。那么平安无事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安无事就是在外部环境，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动乱，是吧？但是他除了环境以外，他在内心他也强调，这个平安无事是指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和神的生命是连接的，那你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不动摇的信心，所以你就是可以平安无事的。第三个，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就是说我们要为政府，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掌权者祷告。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很多人就要问了，那这个政府是公义的好的，我可以为他祷告，那么如果是一个邪恶的统治者，难道我还要为他祷告吗？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提醒大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遭受，整个基督教正在遭受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的残酷的迫害。他当时真的是对基督徒是最大的一次迫害，他把基督徒抓起来当火把烧了，丢在斗兽场，我们都知道，看过这个电影哈，尼禄焚城的电影。保罗是在这个情况下写的这句话哦。所以我们就要明白，不论这个政府的领袖是好是坏，不论他们是道德高尚还是道德败坏，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当保罗这样讲的原因是有原因的，因为保罗告诉他的信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也为仇敌祷告，而且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为这些当权的这些人来祷告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所有的权柄，这些地上的政府的所有的权柄是在神那里的，所以我们才会向神祷告。也就是说，神可以运用他的权柄来影响国家的官员，使他们所做的决定不超越神的旨意之外。这是一个认定，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为这些即使是作恶的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相信，我们承认那真正掌握国家权柄的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些人，我们才会去求，是不是？如果你不相信神，你就没有必要为他们求了，你相信借着你的祷告神有权柄在他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现在要为什么？我们要为澳洲祷告，山火我们刚今天都刚讲，我们要为中国祷告，现在中国非常的动荡，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香港祷告，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情况，我们也要为台湾祷告，台湾也不会平静的，如果香港中国这些矛盾不解决，第三个就是台湾。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我们不管这些政府好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求神来介入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会换上一副神的镜片来看待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啊，知道吗？ 如果我们真的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就不会慌张。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基督徒，要以弗所的基督徒们，要为这些执政掌权的，要为尼禄皇帝来祷告。因为通过这样祷告，我们里面就生发出敬虔和端正，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基督徒神活，我们的生命就会显出别人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你在这种动荡的时候你可以显出这样的和平和安宁。所以基督徒真正的敬虔，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敬畏神，而发出以福音为中心的祷告与生活，这个就叫做敬虔了。什么叫做你的敬虔和平安无事？你跟普通的人都在平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在动荡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内心还有这种敬虔端正和平安无事，别人才会觉得你心中的那个神我真的想认识，为什么你能做到我做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句话说的意思。好，我们先来看下一节经文了哈。保罗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就是说前面你们要为君王掌政的，为外人祷告是好的，在神我的面前可以悦纳，也就是说神喜悦我们这样做。那么可蒙悦纳这个词呢，需要解释一下，这句话在旧约里面通常是做神对于以色列人献祭，然后神满意这个祭物就蒙悦纳了。但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时代，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已经不用去献祭，我们没有那个圣殿去献祭了。但我们今天的祭物是什么？祷告。我们今天的祭物就是祷告，是为别人代祷啊。我们的祷告与如香一样来到神的宝座前，这在启示录讲过的哈。所以我们祷告已经取代了献祭，成为新约时代蒙神悦纳的祭物。如果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就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这是保罗讲的这节经文的意思。好，我们来看最后这节经文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把他为万人祷告的目的说出来了，就是你为什么要为君王执政的为万人祷告，所有这些目的都是怎么样，他要万人得救，包括这些君王执政掌权的都要得救。那怎么个得救法？要明白真道，明白吗？他这个主次关系，前面他讲了要万人得救，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要别人得救来祷告。我们要为传福音引人信主作为我们祷告最主要的中心，因为神要拯救万人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的，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祷告，因为神要万人得救，所以你们要祷告。但是他为什么又加了个明白真道？为什么加了个明白真道？意思就是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但神不可以使万人得救，明白吗？弟兄姊妹，神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全部给每一个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但得不得救，你接不接受，你是有自由意志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那么怎么样会接受呢？当他明白了真道他就会接受了，如果他不明白真道他就不会接受，这就是这个关系，明白了？所以他说，他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万人怎么样得救，是靠着你们的祷告，是靠着你们祷告让这些人明白真道，接受真道，他们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所有最重要的中心，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但神使万人得救的途径是借着我们弟兄姊妹代祷的摆上，圣灵才在他的身上做工。这就是我们后面两点，第一个，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第二，我们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我们为万人祷告，使他们能够明白真道，从而得救。这里再三的强调一个问题，人得救真理非常重要，我们把真理跟他说得很清楚很重要。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清清楚楚的救恩，但他就不接受，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圣灵没做工，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你要祷告让圣灵在他的心中做工，他才能明白真道。有些人真理清楚得很，他承认耶稣，承认神，但是他就不承认他是罪人，他也不承认接受这个救恩。所以唯一让他能够悔改的是我们要拼命的祷告，到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工了，他就明白真道了，他也就接受真道了。这个就是最后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好，我们现在就把经文已经解释完了哈，我们现在进到第三大点。好，这句你们也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后书5:18是这样说，这是神的心意哈，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最后这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看到没有，神是把这个职分赐给了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劝人与他和好？我们就是靠去劝他，听你的吗？他不听你的。你可以有个办法，就是为他祷告，拼命的祷告，祷告到神的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了，他就怎么样接受了，接受这个福音了。好，我们来看站在神人之间的代祷者，我们来学习这几句经文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先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有代祷者的地位和权柄。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代祷的感动，经常说哎呀，这件事情我们找一个灵命好的来祷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而且找某某某某姊妹，他祷告灵，他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是有代祷者的地位与权柄的，我们先要把这个真理搞清楚。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代祷者的地位。有两节经文在彼得前书的一节哈，我们来看，我在这儿读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今天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君尊的祭司是干什么呢？是献祭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献祭是什么？祷告。所以这个位分是神赐给我们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除非你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就有代祷的地位，你有代祷的责任。这个我后面再讲啊，你不要推脱说我没有祷告的感动，我可能不能祷告啊，我的生命不够啊，所以我不能为别人代祷。 No no no， 神说了，只要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就有这个位分来为别人祷告，你就有这个恩典站在这个位置上来为别人祷告。基督已经赐下这个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珍惜这个特权。我们通过代祷，我们可以为别人支取天上的宝库，供应别人的需要。借着代祷，我们还可以参与天父在普天之下各处的圣工，为千万人求恩惠。所以呢，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不是因为我们的灵命比别人好，所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代祷者，而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有为别人代祷的位分在那里。那么下面就是说，那我祷告神会听吗？很多弟兄姊妹又问这个问题了，哎呀，我好像刚刚信主啊，我就给人家代祷，神会听我的祷告吗？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代祷者的权柄。这节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因为非常非常重要，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神怎么样为我们成就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18:18-20。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啊，我们知道是在马太福音他亲自说的，那这是给我们的应许。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有代祷的地位，我们还有代祷的权柄，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神是听的，我们的祷告神是听的。只要教会地上，只要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地上同心合一的向神祷告和祈求，无论我们释放和捆绑任何人和任何事，神就怎么样，在天上就为我们来成就。所以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来释放天国的权柄，使天国的权柄临到地上，这就叫与主一起执掌王权。而这个应许怎么样才能实现，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实现的。所以于洪杰牧师曾经这样讲，他说什么叫做代祷？代祷是从地到天，再从天到地，明白吗？就是这节经文，你在地上祷告的，神听了，在天上他答应了，他就再赐下他的天国的权柄，在地下再成就，这个叫做从地到天，从天到地的祷告。好，这是我们讲我们的位分和我们的权柄，我们是可以祷告的，我们是有这个位分，我们也有这个权柄的。那么下面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了。所以我们说第二点，就是代祷是爱与奉献的具体行为，具体行动。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给的信仰，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以后，我们再给出去，我们的生命才能像活水一样供应别人的需要。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他情愿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生命，然后他就可以把他的生命赐下来给我们了。所以与主相连的人，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爱与奉献的 DNA 在我们里面。代祷是给的一种，是给的一种，是出于爱的无私的行为，是基督徒美好的品格之一，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如果你不在乎那个代祷的对象到某一种程度，你就不会付上大量的时间、精力、体力、灵力的代价来为他们祷告，是不是？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是付代价的，我们要花上时间，我们要花上我们的精力和体力。所以代祷是我们能够给人的最珍贵的礼物，特别是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你可以放下你所有的事情来为某一个人花时间来为他祷告，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对他的爱，代表了你对他无私的爱和奉献。所以我们说代祷是一个爱与奉献的无私的行动。那么尼托生弟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有个旨意，但他需要地上的我们祷告，只要地上的祷告和天上的旨意和谐一致，神在天上就会动工。这是神与人合作的最高境界。神为了使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通无阻，他就怎么兴起代祷者，我们知道，那么成为和他一起的同工。所以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我们看到神所重用的仆人，神所重用的仆人，有恩赐的这些仆人们都是伟大的代祷者。我们知道首先亚伯拉罕，我们先从旧约开始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哦，他真的是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他知道神的公义、怜悯和慈爱。所以当怎么样，当神差天使去灭索多玛城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创世纪，你们去看，就从多少人开始讨价还价，他就跟神说，神啊，这个城里你要把它全部灭掉，如果有一人你还灭吗？神说有一人我就不灭。然后他就说了，如果这个城里有五十个人 你还灭掉吗？神说不灭，如果有五十个我就不灭。那说紧接着他说那三十个呢？那是二十个呢？最后跟神讨价到十个，但是很可惜，因为那个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最后还是被灭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你就看见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的，他是可以跟神 bargain 的，因为他能摸到神的心，他知道神的慈爱怜悯公义，他知道怎么来讲这个话。那摩西更加是了。摩西，我记得我前几次讲到摩西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大家都知道一次一次的犯罪，一次一次的犯罪，他们拜金牛犊，在摩西在山上，他们在下面就住了个金牛犊，所以神怎么样，愤怒极了，神就怎么样，要把他们全灭掉。神跟摩西说，我就写你在生命册上，他们通通的我把他们灭掉。结果神怎么样，神结果那个摩西怎么样，他就真的是跪在神的面前，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生命为条件来跟神讨价还价，也是讨价还价。他跟神说，他也是了解神，知道神的每一句话，他能摸到神的每一句，摸到神的心，所以他每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哒哒哒哒哒，不然，如果你意思就是你，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不然你就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吧。神真的是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他真的明白神的心。这是旧约，那新约就更容易了。保罗是吧？使徒保罗，你看他所有的书卷，随时随刻他都在祷告，特别在以弗所书，他为教会的伟大的祷告词啊，大家可以去看以弗所书。那么他也是随时随地的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为教会祷告，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那么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了，那更是个代祷者。你们去看一看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在耶稣准备上十字架之前，整章他都在为他的门徒们向神祷告和祈求。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这个祷告，全部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那么最高峰的时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他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他怎么说，主啊赦免他们，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为这些人祷告的，他是在被人家钉快钉死的时候，咽气之前他说的这句话。他不是在很舒适的地方说我给某人代祷一下吧，不是哦，他是在那种情况下为别人代祷，而且他代祷的对象是什么，他代祷的对象不是弟兄姊妹，他代祷的对象是钉他上十字架的敌人，他是为敌人祷告的。所以我们说代祷是一个舍己的奉献，是一个爱的奉献，代祷是一个同钉十字架的服侍。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弟兄姊妹，代祷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和伟大的服侍。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的得胜。我们先来读经文。好，我们这个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也很重要，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亚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这是一个代祷团队哦，一个代祷团队能发挥的巨大的果效。不是摩西一个人在上面吗？左右，然后他累了，两个人就抬起来。这就知道我们的代祷，如果是几个弟兄姊妹们一起代祷，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知道吗？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山上的祷告决定了山下的得胜。 约书亚是在哪儿打仗啊？在下面是吧？在下面跟亚玛力人打仗，然后摩西就在上面举手祷告。摩西什么时候开始祷告，下面就赢；摩西什么时候累了，手放下来了，下面就输。所以我们就知道，山上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事情发生，就是说我们带着信心的祷告。我刚才说这种团队的祷告，一定会神会成就。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时候，注意的问题是，你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我们经常忽略这个，我们认为我们不祷告应该就是按自然去往前走了。 No No No， 你不祷告的时候，他下面怎么就输了？所以你不祷告下面也有事情发生，你祷告有事情发生，你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代祷的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就知道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办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教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你个人的事情，你一定要祷告。因为你不祷告照样有事情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明白代祷的真理的，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就不能不祷告，你也不敢不祷告，是不是？因为还是有事情发生，你不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有事情发生，我们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就像刚才于牧师说的，真正的祷告是从地到天，再从天到地，因为我们是跟神通的。你祷告就是在灵里和神交通。代祷是能带来最完备的保护与遮盖的。人是有空间时间的限制，但通过代祷，我们可以超越时空的去护卫你所关心的对象。所以代祷者就是守望者，是用祷告堵住破口的人。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离得远，但某些事情发生了，你能怎么做？你马上飞过去吗？我现在在澳洲，我就不可能在中国；我在澳洲就不可能在香港。你在香港有你的亲人，台湾有你的亲人，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只能通过祷告。祷告是可以超越时空来成就神的心意的。 OK，那么讲道王子斯布珍，大家知道他叫讲道王子，就说明他讲道很 powerful 的，在教会历史上他是非常出名的。他的讲道，他经常讲道的是几千人听，很多人决志信主的。但是他有一个见证，他怎么说？他说，我的讲道事工之所以有震撼力，原因不在于我的讲章，也不在于我所做的善功，而是在我的教会有一位不识字的弟兄。斯布珍每次讲道的时候，他就坐在斯布珍讲台的这个阶梯这个地方，他不是坐在后面，他就坐在那儿，从头到尾的为斯布珍来守望祷告。所以斯布珍说，每次他讲道之前，他第一个动作就去看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坐在这里，他甚至不认识这个弟兄。几十年这样守望为斯布珍祷告，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到极大的鼓励。 OK， 所以我们的代祷是绝对是有力量的哈，是可以堵住破口的。那么另外一个，作为我们代祷者哈，作为一个代祷者，如果你经常回应神的感动呢，神就会把你当成亲密的朋友，神就会常常将他的心意向你显明。就像神怎么说，他说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说，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看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到这个程度，也就是说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代祷者，神就会将他的心意向你显明，你就会能感受到神的肺腑心肠，你是能够摸着神的心的人，你是能够体贴神的感受的人。而且神会做工，神会，比如说神要叫你为某一个弟兄和姊妹祷告，我最后会讲这个见证的时候，神会怎么样？会感动你去为某个人祷告，而且神会把这个人的痛苦、这个人的感受放在你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说是一个无私的奉献？就是说你有这种情况，他对这个姊妹并不是很熟，但突然间神就感动他要为他祷告，而且特别特别的痛苦， 因为他感受到这个姊妹身上的痛苦，所以当他为这个姊妹祷告的时候，就像自己承受了所有的这个痛苦，他们就能够感同身受的去为别人祷告，为别人恳求。这就是叫什么？更深一层的代祷。这样的人就是得到了代祷的，我们说什么权柄。但这样的人是很无私的，你知道吗？因为神突然间就感动你为某一个人祷告，这个人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跟我有关系的，但是就感动你一定要为他祷告，而且你会感同身受的感受到这个人的需要。神会在代祷者身上会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圣灵会借着他们的代祷，圣灵经常会借着他们这些代祷者的代祷来完成神的心意和计划。这样的代祷者是能推动神的手，甚至能够使神改变心意。这就是所谓得到了代祷的什么权柄，是一种信心的恩典，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他祷告到天都开了，就是这个意思，祷告到天都开了。连神都为这样的代祷者他们的祷告怎么样背书，背书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祷告神就盖章，就这个意思，背书啊，就是说神信任这样的人到这个程度，他们的祷告神就觉得是我的心意，因为他摸着神的心，他祷告神就不停地盖章。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哇，他祷告很灵啊，我们这样说，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你也可以这样成为这种很灵的人，关键是你肯不肯摆上，肯不肯付出。因为他们的付出和摆上，所以他们的祷告推动神的手，神就给他们背书。 OK，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祷告的人可以怎么样改变属灵的空气，攻破坚固的营垒，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每一个地区要复兴，这样的代祷，这样的代祷者是不可缺的，是需要用这样的代祷者开始的。好，我们来看第四点。所以我们祷告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哈，这是讲的刚切。好，我们来看第四点，代祷的拦阻与奖赏。我们说既然代祷这么重要，既然神是赐神的心意，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肯祷告呢，不肯代祷呢？所以我们来看代祷的拦阻到底是什么。代祷的拦阻，第一点，代祷的拦阻就是缺乏真理的教导。很多的基督徒是不知道代祷的重要，也认识不到我们有代祷的地位和权柄。那当然很多人是因为比较自我，不愿意花时间，对别人的事情漠不关心，或者不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所以都不愿意祷告的原因，对真理模糊，不知道我们的祷告能带下什么样果效，也不知道我们有代祷的权柄和代祷的地位。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这个分享，明白了代祷的重要和代祷的真理，就希望你能顺服圣灵的感动，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不管是教会星期天的祷告会、日间的祷告会、小组的祷告会，希望你都要来参加。因为你不来参加，你是没有办法感受神在你身上做工的。我说一万说一千，这个道理是挺好的，如果你不亲身的来尝试，你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感动的。如果你顺服圣灵的感动，你亲身来尝试了，神就会在你的身上动工，神就会将圣灵浇灌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和神的那种亲密的那种相交的关系。那么我们说哈，这个世代教会要复兴，我们的家庭要复兴，我们的国家要复兴，都必须从祷告开始，从我们的膝盖开始，从我们的膝盖开始。这个世代神正在寻找和呼召那些体贴神心意的代祷者。弟兄姊妹，你们愿意成为体贴神心意的人吗？希望你们在自己心里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神正在寻找体贴他心意的人，正在寻找教会的代祷者，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代祷者？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能够代祷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比别人好，我们的灵敏比别人好，乃是怎么样，我们有了这个位分，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祷告，是靠圣灵祷告，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怎么说，在罗马书说， 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看最后这句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神要用你这个器皿，你这个顺服的器皿，当你顺服愿意来教会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神就会用圣灵来感动你，你就知道怎么样来代祷，怎么样为别人来代祷。只要你愿意，圣灵就会带下属天的热情，代祷的负担。这个不是靠教导学习得到的，只有你愿意顺服了，亲自来尝试了，圣灵才在你身上做工，你就会感受到他的同在。那么代祷的拦阻的第二点就是罪，罪会叫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其中以赛亚书59章这样说哈，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要有罪一定要悔改，如果我们有没有悔改的罪，我们有偶像，我们有不愿意饶恕，我们有动机错误，我们不顺服，与人和神的关系都不好，这些罪都会阻拦我们和神的关系，那神也没有办法听你的祷告，因为罪将我们隔绝。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代祷者有什么赏赐。我们先来看一句经文哈，诗篇的25篇14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个就刚才我其实已经在前面讲了一些，一个代祷者跟神的关系，就是说代祷是什么，容神一人又利己的事啊！你不光容神，你不光是赞美了神，一人你不光为别人祷告让别人得到能力，你还利己。为什么？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亲密，神就一定会祝福你，你的生命就一定会成长啊！我们的生命好坏就关键是不是你做多少事情，也不是你说的怎么样，最重要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好你的生命就好，你跟神的关系不好生命就不好，这么简就这么简单的个道理。所以代祷是可以加注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上面说的清清楚楚，耶和华与亲密他的人，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你跟他亲密的时候他就会将他的旨意告诉你。所以怎么样，给代祷者的祝福就是可以让他们预先知道神的心意和作为，神的同在会使他们的灵命提升，信心增长，而且代祷可以免去我们许多的工作的重担，使我们的服事可以更轻省。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家人家庭工作服事都会蒙神的祝福。而且最重要的，其实这点是很重要，代祷可以使人除去批评论断的灵。当你说一个弟兄，你说他100，你说他10句不好，你不如为他祷告。你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对他的不满就会走掉了。神会让你看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弟兄，然后呢，你就不会去定罪别人，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像神。所以这是代祷者的奖赏。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来服侍代祷的侍奉，怎么来做服侍哈。我们先来看为世界和国家代祷。那么这个呢，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要为万人代祷，代祷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信主，让他们明白真道，所以在这里理论上我就不再讲，但是我讲一个见证，我讲一个见证是为国家代祷神垂听祷告的见证，就是乌干达。借着祷告，乌干达从一个绝望的国家变为基督教复兴的国家。大家看到这幅照片，你绝对想不到在20年前是什么样子。这个照片是全乌干达的，就是大乌干达的人在大球场上在敬拜赞美神呢。OK， 在20年前，非洲乌干达这个国家处在深深的罪恶和苦难之中。当时他们的总统是一个拜巫术的独裁者，而且呢，他迫害基督徒，残杀基督徒，整个这个国家很少的基督徒，而且很多牧师也都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他的艾滋病的比例高达多少？高达34%， 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有四个人有艾滋病，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苦难到这个程度。于是怎么样，乌干达的穆约翰牧师啊，他也在台湾带领很多的教会在祷告方面做了很多的服事啊。穆约翰牧师就带领着他们许多的牧者和同工，他们就跪在神的面前，开始为乌干达的属灵摆上屈劳式的祷告。他们就不停的祷告，他们斥责邪术的灵离开，迫切的为复兴以这个国家的祷告。他们如同生产之苦的祷告感动了神，神回应了他们的要求，回应了他们的呼求。现在的乌干达已经焕然一新，这是现在的乌干达的照片。乌干达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的比例你们猜猜有多少？现在70%，他70%的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他的总统和夫人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总统的女儿还是牧师，所以他整个国家是焕然一新。你在乌干达20年前和20年后，简直你没有办法相信什么事情发生了。现在早上起来，你听到的不再是枪声，而是哈利路亚的赞美声。虽然没有特别的科学和药物的治疗，乌干达的艾滋病的比例已经从34%急速的下降到5%。所以现在他的艾滋病比例已经下降到5%。这是神听了祷告，听了乌干达的弟兄姊妹们屈劳式的摆上的祷告。 OK， 这是第一个见证。好，我们来看教会是祷告的殿，我们也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可福音11章17节这样说，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称为贼窝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说，他说神的殿就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在神的殿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就是今天的教会，他就说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教会也是万国祷告的殿。就所以从属灵意义上来讲，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能够和神来相聚的分别出来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的讲台还教会很多很多其他的服事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教会的祷告是保证和推动教会一切事工的基石。如果你没有祷告，你谈不上任何的事工。我举个例子，如果把教会比作一个越野车的话，那么教会的祷告会就是这个越野车的发动机。如果这个发动机点不着火的话，你这个车是动都不能动的。所以让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任何一项事工，我们任何一个服事，一定要从祷告开始，一定要从祷告开始。那么教会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软弱的教会要复兴，服事无力的教会领袖要得力，属灵生命脆弱的基督徒要成长，都必须从祷告开始，从我们的膝盖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的复兴，大家看到中国教会复兴也是从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每天早上5点钟跪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开始的。所以才有小敏姊妹的赞美诗，什么中国的早上5点钟讲的什么，讲的是祷告。所以中国的教会也是从祷告开始的。然后我再来讲一个见证，我们来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来祷告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持续100年的祷告会，我们过去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摩拉维亚弟兄会呢，这个宣教团体呢，在宣教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他们是一个宣教先锋，是个宣教先锋。站在那儿的就是金森多夫，是在德国的，这摩拉维亚弟兄会。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复兴也跟他们有关系，是因为遇见了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在那个轮船上快要淹的时候，发现这些弟兄会的弟兄姊妹唱赞美诗歌颂神，非常非常的平安。他自己做了多少年的牧师，10几20年的牧师，吓得要命，所以他就觉得 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一定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就去了金色豆腐他们那个庄园，那这个祷告会就是从这个庄园开始的。那么这个宣教团体在宣教历史上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宣教的先锋，但是摩拉维亚弟兄会带给教会的最大的贡献和祝福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却是他们持续了100年的每天24小时每个星期7天的复兴祷告会。这个事情是在1727年的8月，因为受到神的感动和呼召，摩拉维亚弟兄会里面有24对弟兄姊妹，他们站起来，他们说他们有神的感动，为了教会的复兴，为了将福音传到地极，他们决定要24小时不停地向神祷告和祈求。那么由于他们的这个决心和他们的这个祷告，最后神就兴起了另外70个弟兄又加入，最后又几百个人加入，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分班不间断的每天24小时的祷告会，这就是著名的摩拉维亚弟兄的守望祷告会的开始，是在1727年的8月份。但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这么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它是在德国的一个庄园，这样不是很大的一个教会团体，他们的祷告会，他们就这个祷告会，他们不是持续了一个月，他们不是持续了一年，他们是持续了整整100年，这是有数据可查的啊，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都可以查到的，整整100年。这整整100年不止息的祷告中呢，神就垂听了神儿女们的祷告，从他们这个祷告会开始，神兴起了因着他们的祷告，这100年的祷告，神兴起了1727年摩拉维亚的大复兴，1737年美国的第一次灵命大复兴，1739年英国的大复兴，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以及19世纪初横扫美国西部的第二次的灵命大觉醒，现在还在不断的，只是我们澳洲没有感受到，在非洲在印度不停的有复兴的哈。那么所有的这些复兴一浪接一浪从未停止过，而所有的这些复兴浪潮都是起源于这24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顺服圣灵的感动起来，摆上自己开始了这个祷告会，这就是教会的祷告。好，我们最后看为神的仆人们祷告。那么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我们随便哪一卷书你翻开都有使徒保罗什么，请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保罗是这样说的哦，为我祷告。保罗不是客气，保罗不是讲客气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很猛的，他去哪里复兴他不会给你来这个客套的，他是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因为神的仆人，魔鬼撒旦攻击的一定是针对神的仆人，所以保罗是知道这个需要。所以我们说主的仆人也是人，也有很多的需要，再加上做传道人的不容易，除了要面对自己的软弱、环境的压力、工作的担子以外，还要面对撒旦的攻击，撒旦要攻击教会就从教会的领袖开始。所以怎么样，如果使徒保罗都需要别人为他代祷，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请门徒为他代祷，大家可以去看四福音书。那么普天下就没有一个传道人是不需要别人为他代祷支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教会所有服事的同工们，我们要纪念首播牧师和师母，我们要纪念你们分堂的负责人，纪念 Jenny，我们要纪念 Michael， 纪念 Eric， 纪念你的小组长，纪念你的小家长，我们要纪念他们，我们要为他们守望，我们要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的身体，纪念他们的家庭，纪念他们的服事。弟兄姊妹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我就讲一个真人真事告诉你们，如果神呼召你为你的仆人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顺服起来祷告。我来讲一个见证，一个美国宣教士在非洲的见证。这个美国宣教士他在非洲 宣教了十多年，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他美国的母会，他就分享他在宣教过程中的一个奇特的见证。他说呢，他是在非洲的一个乡村宣教，那么每个月呢他都要进到城里面去为他们这个乡村这个宣教站呢去购买生活用品和物资。因为这个城里面到他这个乡下这个宣教站路很远，他们是步行的在非洲，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要在旷野要住一个晚上，回来的时候也要住一个晚上，也就是他来回就要四天，对吧？去一天到不了的，三天或四天的样子，反正他都要中间过夜的。那么有一次呢，他在城里购买用品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受伤的人在路边很重，所以他出于爱心他就前去帮他处理伤口，然后帮了他很多忙，然后帮他包扎了伤口以后，他就怎么他就去采购了，去采购物资了。采购完了以后呢，他同样他就回去了。那么在回去的途中他照样在旷野住了一个晚上，然后什么事情都很好，他第二天就平安地回到了他的宣教站。第二个月他又去到这个城里，哎，他又看见了他救护过的这个人，这个人看到他就很吃惊很紧张，他觉得很奇怪，我帮了你见到我为什么怎么怎样，然后他就叫他，哎，你过来过来，你怎么样了，你的那个伤啊，那个人就战战兢兢地跟他问了他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每次来买东西都有军队跟着你啊，都有军队跟着你啊。这个人说，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呢？他就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了，他说，我向你认罪悔改，其实是这样的，那次呢你帮我们包扎伤口以后呢，我就发现你有钱，然后呢我就起了恶念，我就叫了我另外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就跟踪你，我们就准备你在旷野过夜的时候我们准备抢劫你的钱财，如果你反抗的话我们就把你杀了，这是他们设计的。所以他们三个人就跟这个仆人就跟这个宣教士就真的去到了旷野，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动手，结果他们刚要动手的时候突然他们就发现有八个拿着枪的军人围绕着这个仆人在那儿站岗。哇，他们就吓坏了，哇，原来这个人这么有料，还有人保护呢，闹了半天就赶紧逃了，所以他们三个人就逃了。所以他就这样来问这个仆人，问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就觉得很纳闷很吃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一个人哈。所以呢这个宣教士后来祷告了以后觉得可能是神派天使保护我吧，所以他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分享了这件事情。哪里知道就在他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这个弟兄就对这个宣教士说，能不能请你马上告诉我你发生这件事情的日期和时间。于是这个宣教士就告诉了他哪天哪天日期和时间，然后这个弟兄就非常感动，泪流满面地说，神啊，我感谢你，真的感谢你，你真是听祷告的神。然后他就开始讲见证，他说就在那个时间，同一个时间，这个弟兄在美国正在休息，圣灵就把他催促起来，跟他说，你要提名为这个宣教士祷告。那当时很累，但是他就顺服了，他说，好吧，那我就祷告吧。结果圣灵跟他说，不行，你不能一个人祷告，你还得去找别人祷告，你要找多一些弟兄姊妹来为这个宣教士祷告。他真的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宣教士很多年都没回教会来分享了，所以他说好吧，他又顺服，他又打电话给另外七个弟兄姊妹，这八个人，他们一共八个人，就在同一个时间跪下来，同样的提名为这个宣教士祷告。当他说到这个时候，其他的教会里的七个弟兄姊妹同时站起来，他们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多么慈爱怜悯，他就因着这个弟兄的顺服，神就使用这八个弟兄姊妹来服务了神的仆人，保护了神的仆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要借着我们的代祷将祝福临到这个地方，临到这个教会，临到这个国家， 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但前提是我们要顺服，我们愿意出来代祷。好，我们请敬拜队。